谈古论今，跳跃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1号星期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部长说，搜查中国记者是凭证据依法行动。北韩下格杀勿论，军边境防疫情从中国进入。不戴口罩乘纽约地铁公车面临50美元罚款。FDA 局长说，疫苗批准将由专家委员会讨论决定。英国脱欧提争议法案，欧盟说严重破坏信任。美驻联合国大使呼吁令更多美国人进入联合国系统来对抗北京。德媒说，俄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状况改善，能够开口讲话。华为手机上半年出货量跌 11%， 接下来更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澳洲贸易部长星期五回应了中共的指控，他表示6月份澳洲当局对中国记者进行搜查时，是在掌握相关证据后依法行事，并非中共自称的报复或白色恐怖。今年6月，澳洲当局在对新州上议院工党议员莫索尔曼进行外国干预调查，以厘清该办公室是否遭到中共间谍渗透时，牵扯出4名中国记者和2名中国学者。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莫索尔曼办公室职员张志森涉嫌在澳洲推进中共政府的目标。被搜查的中共官媒记者是张志森所在的聊天群组成员，因此被澳大利亚调查。6月26号，澳洲有关当局突袭了中共官媒记者的住所，并扣押了他们的电脑和手机等电子设备。这四名中国记者在受到澳洲反间谍机构盘问后已离境，而另外两名中国学者的签证就被取消。根据美国驻韩国指挥官艾布兰表示，北韩当局已经下达格杀勿论的命令，以预防中共病毒自中国进入北韩。北韩在1月关闭同中国接壤的边境，试图预防病毒传染。接着7月，北韩国营媒体表示将紧急状态提升到最高层级。驻韩美军司令艾布兰表示，因为边境关闭，增加了走私货品的需求，迫使当局着手干预。艾布兰10号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线上会议表示，北韩在距中国边境1-2公里的地方划设新的缓冲区，那里有北韩特种部队、打击部队等，他们已经接获格杀勿论的命令。纽约州州长库莫和公共交通官员星期四宣布，纽约市地铁和公共汽车未佩戴口罩的乘客将面临50美元的罚款。据纽约邮报报道，从下个星期一9月14号开始，纽约警察局和大都会运输局 MTV 的警察将被允许向不遵守规定的乘客发出罚单。MTA 在8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有 15% 的佩戴方法不正确，但是 93% 的乘坐城市公交的乘客是戴着口罩的。MTA 主席帕特佛耶星期四表示，让遵守规则的其他乘客放心，这个是对通勤人员和员工的尊重。为了压制中共病毒的传播，自5月6号起，通常24小时开放的纽约地铁系统在凌晨1点至凌晨5点之间关闭，以进行清洁和消毒。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局长史蒂芬·哈恩星期四表示，即使他有权力，他亦无意否决 FDA 的职业科学家批准冠状病毒疫苗。哈恩说，释放的任何疫苗数据都将由外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公开讨论。FDA 负责监督疫苗批准的专家 Peter Marks 最终将提出建议。哈恩说，我对 FDA 的科学家以及他们在这里的决策具有绝对的信心。哈恩星期四还强调说，川普总统并没有向 FDA 施加压力，要求其快速批准疫苗。疫苗的任何决定都将基于数据而非政治。这个是我作为 FDA 局长的承诺。我们将以我们严格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标准来履行职责。 欧盟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财富柯维奇礼拜四表示，英国近日提出内部市场法案，不单止违反国际法，更将严重破坏信任，将正在进行的欧英未来关系谈判置于险地，要求英国在九月底前作出修改。欧盟同英国去年达成的脱欧协议，其中属于英国的北爱尔兰将继续适用欧盟单一市场规范，以避免北爱尔兰同属于欧盟成员国的爱尔兰之间出现实体硬边界。但是英国新提出的内部市场法案，为确保英国离开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后，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之间仍可以进行贸易，因此提出如果英欧无法达成贸易协议，明年1月起，英国官员有权修改或废止相关规例。英国承认这样做可能违反国际法，这个使得欧英双方贸易谈判再添变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礼拜四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和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田纳西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玛莎·布莱克伯恩进行的现场对话上，回答有关美国如何利用国际组织以及他在这些组织里面的影响来对抗中国共产党时，话应该令更多的美国人进入这些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秘书处。克拉夫特大使表示，华为问题向全世界显示，中共及其领导人习近平做事的模式就是隐瞒、拖延和谎言。克拉夫特说，他会利用一切机会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讨论中提到中国，不单止是什么议题，并在每一个声明中试图提到中国的所作所为。他说，美国应当令世人清楚地看到发生在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德国明镜周刊礼拜四报道，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出现更多康复进展，而且能够开口讲话。纳瓦尼上个月在一架俄罗斯国内班机上昏迷，目前正在柏林的哈里特医院接受治疗。德国当局指出，纳瓦尼遭到苏联时代生产的诺维乔克神经毒剂的攻击。德国当局表示，纳瓦尼是谋杀未遂的受害者，而要求俄罗斯提出解释，而俄罗斯当局指称没有证据显示纳瓦尼受到落毒。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三指称，纳瓦尼遭到落毒可能是俄罗斯政府的高层官员的下令。明镜周刊报道说，当局已经加强对纳瓦尼的警力保护，因为随着他的情况好转，预计他将接受更多访问。华为礼拜四在东莞召开了华为开发者大会2020。根据华为在今次大会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华为的手机全球发货量是 1.05 亿部，比去年减少了 11%。分析认为，华为正面临芯片缺货，接下来的手机出货量将有更大跌幅。美国的制裁令将在9月15号正式生效，届时华为将不能够再使用含有美国技术的芯片等产品。就在华为开发者大会的前一日，韩国媒体透露，华为已经私下通知了一些主要的韩国经销商，预计2021年华为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只是5000万部，比2020年的 1.9 亿部大跌超过 70%， 比2019年的 2.4 亿部大跌 80% 左右。天风证券分析师郭明奇预测，最为最好的状况是市场占有率降低，最坏的情况是退出市场。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 TikTok 在美业务15号前出售，川普说不会延长时限。防大选不实信息， Twitter 下个礼拜起移除或标签误导性贴文。美国防部重申已投资1340万美元在本土无人机公司抗华企。在经济复苏，欧洲央行逐推近1兆欧元振兴方案。白宫防疫工作组敦促人们在劳动节周末后接受测试。微软警告俄中伊三国黑客瞄准美国大选团队成员。中印会谈完，边境撤军共军人数不减反增，班公湖战云密布。诈骗小企业援助资金，司法部指控57名疑犯。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川普总统礼拜四表示，不会延长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在美业务的期限。川普对记者说， TikTok 的美国业务要么就收起来，要么就要卖了它，比 TikTok 的时限不会延长。根据川普8月6号签署的行政命令， TikTok 必须在9月15号前出售在美业务，否则不准在美国境内使用。 节节跳动一直在寻找买家，希望能够在9月15号前完成交易，否则就会被封杀。川普在上个月中签署另一份行政命令，要求字节跳动在11月中旬或之前出售在美国任何支持 TikTok 运作的资产，并销毁所有 TikTok 的美国用户数据，完成后向美国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通报。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社交平台 Twitter 星期四宣布将会移除或标签一些企图损害公众对选举信心的误导性贴文。新政策将从下个礼拜四起实施。 Twitter 列举该政策适用范围包括俄称出现选举舞弊、篡改选票、谎报选举结果等贴文。该公司还指出，只是标签但移除世界各国领导人贴文的做法仍然适用，因此如果有候选人发出有关选举结果的误导性贴文， Twitter 亦有可能会以公众利益为由不将它移除，只会降低它的曝光率和禁止用户转发。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这届大选不少美国选民将会以邮寄的方式进行投票，选举结果很可能会延迟公布，因此各大社交网站都是加强措施以防止不实信息的传递。礼拜四，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举行网上研讨会，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洛德在会上表示，中国无人机垄断美国市场的情况严重，而且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该行业的发展，重申之前国防部已经批出一共1340万美元的合同给五家美国无人机公司，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有关上述合同的事宜早在7月已经公布。洛德在会上中讲述无人机龙头中国大疆长生垄断美国无人机市场的情况，指出该公司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77%， 远远抛离第二位的英特尔。传统基金会早前发表的报告指控中国无人机公司会将用户数据传送给中国政府，并宣称 DJI 和中国政府合作监控维吾尔人，建议美方制裁 DJI。为了帮助欧元区重振经济，以摆脱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衰退，欧洲央行在礼拜四宣布继续推出近一兆欧元振兴方案。据美联社报道，由于欧洲央行和全球其他的相同机构与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都表明持续力撑经济的决心，以遏止疫情造成的伤害，因此欧洲央行暂时无加码振兴方案，可能是今年较迟先公布更多振兴计划的前奏。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在礼拜四决定不调整基准利率，很多分析人士认为12月将会有新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测。欧洲央行届时将在会议中加码应对疫情的紧急购债振兴方案。白宫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协调员德博拉·伯克斯博士礼拜四表示，那些可能在劳工节周末放松了社交距离预防措施的人们应该接受冠状检测。伯克斯博士在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天性是希望和他人在一起并进行社交活动，我们要求人们做的是聪明地社交活动。伯克斯说，很多无症状传播是在家庭之间、和家庭内部以及伦理聚会等环境中发生的。伯克斯敦促那些在劳工节周末和他人密切交往的人，尤其是没有戴口罩的人接受测试。与此同时，美国疾控中心 CDC 礼拜四发布的整体预报显示，到10月3号，美国的冠状病毒死亡人数将达到205,000人至217,000人。微软公司礼拜四表示，与俄罗斯、中共、伊朗有关的黑客正试图干涉美国总统大选，将目标瞄准了川普总统和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的团队成员。微软负责客户安全的副总裁汤姆伯特发布的公告说，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同一批俄罗斯网络间谍在过去一年里面一直试图闯入共和党和民主党政治顾问的账户。伯特仲表示，来自中国的黑客已经追踪了和美国总统竞选团队和候选人密切相关的人员，其中包括一个不知名的拜登盟友，以及至少一个和川普政府有关的知名人士。而伊朗黑客已经试图登录属于川普政府官员和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员的账户。伯特警告说，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外国的黑客活动正在加剧。 中国同印度自从五月喺边境发生冲突后，近日冲突又升级，双方互控开出45年来第一枪。印度一名高层官员表示，印度已进一步强化前线阵地，警告中共军队如果再次越线，印度方面将会采取必要嘅报复行动，并称如果中共发动战争，将会付出沉重嘅代价。印度快报11号引述印度军方消息人士指出。即使印度同中国10号达成共识，同意部队完全从拉达克东部的对峙点撤离，中共军队却从未撤离班公湖第四指山脊。8号晚间在山脊上游聚集约2000名士兵。根据印度部队观察，过去48个小时，中共军队在班公湖北岸第四指的人数明显增加，试图进一步向第四指以西移动。司法部官员礼拜四表示，联邦执法当局已指控57人从小企业援助项目 PPP 计划中摄取了1.75亿美元。PPP 是薪酬保护计划的缩写，由今年3月份国会通过的疫情救助法案中支出。司法部官员说，他们已经确定了500个疑犯，这些人可能从薪酬保护计划中骗取资金。国会小组委员会上个礼拜表示，已经在 PPP 计划的520万笔贷款中识别出数百万笔贷款，这些贷款可能被欺诈或滥用，涉及金额有数十亿美元。上个礼拜，摩根大通发放了近300亿美元的 PPP 贷款。摩根大通表示，在发现客户存在滥用资金的案例后，正在同执法部门合作。官员表示，他们认为 PPP 计划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欺诈行为。
接着下来还是香港新闻。15岁少女陈燕林死因言讯，陪审团一致裁死因存疑。法官何俊尧判反送中案被告无罪，被党媒点名批斗被调职。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去年反送中运动，15岁少女陈燕林被发现赤裸浮尸海面，警方声称死于自杀，无可疑。及后遗体被迅速火化，死因裁判法庭言讯经过11日。传召32位证人，裁判官在9月11号总结证供，以及引导陪审团裁决。由2男3女组成的陪审团一致裁定陈燕林死因存疑。死因裁判官高伟雄总结时指，死因庭剔除非法被杀及死于自杀选项，陪审团可在死于意外或死因存疑两个选项中达成裁决。官又指，冇证据显示陈燕林被人袭击致死，亦冇证据显示佢同别人即有仇怨，或因参与活动而遭受人身伤害。病理报告冇显示佢受药物或毒品影响。虽然有机会因尸体腐化未能显示微细伤口，但法庭重申唔可以喺冇证据下猜测，故呢个选项被剔除。裁判官向陈燕林嘅妈妈表示，对燕林的死亡感到非常难过，尤其不少证供可见陈燕林死前入读上读的科目，以及他对家人及朋友都好好。官又指，明白燕林死后至今日陈母遭遇的事不是愉快经历，在法庭外遇到滋扰事件，希望庭上作供可释除公众部分疑虑，至少还你少少公道，替陈母尽快回复正常生活，祝愿他和家人身体健康。香港东区裁判法院裁判官何俊尧因处理多宗反送中案件判被告无罪，被建制派议员投诉立场偏颇，裁决不公，近日更被中共喉舌大公报、文汇报的抨击。其后何俊尧传出被调职，暂时不会再审理任何刑事案件。综合港媒消息，何俊尧法官在法律界的评价颇高，被不少人认为是未来可晋升区域法院的法官。他曾在审理区议员仇许恩涉嫌北角袭警案，批评2名警察大话冚大话，供词不实，最后裁定仇许恩及另一被告无罪释放。事后支持港警的建制派议员大为不满，在网上发起投诉何俊尧的行动。何法官亦在9月9号裁定一名17岁男学生因藏镭射笔和喷漆涉嫌管有攻击性武器等罪不成立，判决随即被大公报刊文批斗，指何官一再放生黑暴被告，警方拉人，法官放人。 香港司法的耻辱等。另被点名批评的还有李子贤、罗德全、严信仪、外籍前礼法官，指他们批准保释的被告潜逃的情况。据知何俊尧法官在9月7号已被传出调职消息，由裁判法院被调去高等法院任副司法常务官，职务是刑事案件排期法官，暂时不再审理任何刑事案件。香港大学法律学者张达明表示，左派报章有组织性的报道或反映中共的意见，对法官的抨击无疑对香港的司法制度造成很大冲击。他又指这些报章的言论某种程度上显示香港的政治走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最后是焦点新闻。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宣布对三名俄罗斯人和一名乌克兰议员施加制裁。其中这名乌克兰议员被指控试图通过散布有关美国官员的虚假消息来影响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请听报道。川普政府星期四对外宣布了针对一名乌克兰议员的制裁令。美国财政部在星期四的一份声明中说，乌克兰国会议员安德里·德尔卡克是活跃的俄罗斯特工，与俄罗斯情报部门关系密切，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声明说，至少从2019年尾到2020年中，德尔卡克发动了一场隐性影响活动，其重点是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对参选美国官员进行虚假和未经证实的描述，从而促使乌克兰和美国开展腐败调查，并令其在选举日之前达到舆论高潮。财政部长穆努钦在一份声明中说，德尔卡克和其他俄罗斯特工采用操纵和欺骗手段，企图影响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选举。美国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所有具有国家权力的工具来回应这些外国干预者。该制裁将德尔卡克列入美国政府的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被列入该名单意味着他将失去任何可能拥有的美国资产，并阻止美国公民与他打交道。2016年5月，德尔卡克公布了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当时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之间的通话录音。他声称该录音显示拜登向波罗申科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乌克兰布里斯马能源控股公司的调查。而该公司董事会的成员之一是拜登的仔亨特·拜登。2017年7月，德尔卡克曾经呼吁乌克兰总检察长针对乌克兰政府与美国民主党在2016年大选期间勾结的指控展开调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今年8月7号曾经表示，德尔卡克公布的信息是为了破坏拜登的总统竞选活动。此外，美国财政部还宣布对三名俄罗斯公民实施制裁，这三人是俄罗斯互联网研究机构的雇员，该机构被称为是俄罗斯的一家巨魔农场，被控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散布虚假信息。东盟峰会正在召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四的峰会发言中呼吁东南亚国家采取行动反抗中共在南海的霸凌行为，并承诺美国将对东盟国家提供支持。请听报道。在第53届东盟外长会议和相关会议的框架内，东盟与美国外长视像会议星期四正式召开，越南是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通过视像对东盟成员国的外长讲话，他敦促东南亚国家坚决抵制中共的海上欺凌行为，切断同中共国有企业的业务往来，并说该地区应该对美国充满信心，因为美国会支持他们。蓬佩奥说，由于中共不尊重东盟宪章主张的民主价值、主权及领土完整，美方已经将参与南海建岛的24家中资企业列入制裁清单，据称这些公司帮助北京在南海增强军事力量。蓬佩奥还强调，东盟成功建立了东盟共同体，并在地区起着核心作用，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他称赞越南在担任2020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积极协调抗击疫情。
蓬佩奥重申，美国在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东盟和美国战略伙伴关系，致力于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承诺。在这次峰会上，冠状病毒的疫情也是讨论焦点，各国都讲到防疫努力以及希望如何合作来扑灭疫情。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表示，日本全力支持并向东盟新冠病毒因应基金提供100万美元的资金，该基金的目的包括购买医疗资源以及研发疫苗。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表示，澳大利亚致力于建立和平的印度太平洋，澳大利亚不接受强迫，澳大利亚尊重和维护所有国家的权利。在星期四的会议上，今年东盟轮值秘书长林玉辉与美国国际开发署驻东盟首席官员雅西本恩签订了区域发展合作协议。该协议除了将增强双边关系，美国亦将支持东盟社区愿景2025的项目。东盟会议将持续进行到9月12日。新冠疫情、南海局势、香港情况以及美中关系都成为会议讨论焦点。美国国会两党已经进行了几个月谈判，试图通过新一轮疫情救助法案，为受疫情影响的数百万美国人提供救助。不过国会参议院星期四未能通过一项精简的冠状病毒疫情救助方案。请听报道。参议院星期四未能通过新一轮的疫情救助法案，这项由参议院共和党人推出的5000亿美金的法案得到52票支持、47票反对，未能达到终止辩论并进一步推动法案所需要的60票的超级多数。所有的民主党人在表决中投了反对票，共和党人兰德保罗投了反对票。这次失败令议员们在11月3日选举前无法通过新一轮疫情救助法案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预计在通过让联邦政府在10月1日开始的新财年得以维持运转的临时拨款法案后，国会议员们将离开华盛顿回乡竞选。议案闯关失败亦意味着今年较早时候因疫情而失业的数百万美国人将无法获得增强版的联邦失业救济。按照国会两党今年3月达成的3万亿美金的关怀法案，失业员工每个星期可以多得到600美元的联邦补助。这项福利在7月尾已经到期。参议院共和党人的推出的这项5000亿美金的救助法案将为失业保险、照顾儿童、病毒测试提供资金，并为在疫情期间运作的商家、学校和教会提供责任保护。国会民主党人表示，美国人需要得到更多的救助，应该将民主党主控的众议院今年6月通过的3万亿美金的救助法案作为谈判的起点。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说，民主党人反对这项方案是试图在大选之前将疫情救助问题政治化。麦康奈尔星期四在院会发言中说，民主党领袖认为真正的敌人是他们的政治对手，他们可以告诉美国家庭他们更关心的是政治而不是帮助他们。麦康奈尔说，那些希望向前推进法案的参议员们可以投支持票，他们将投票推动这一程序，好令到我们将它塑造成一项两党产品，为美国人民制定出一项疫情救助的法律。美国西部加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近日遭到野火肆虐，州和地方当局表示，星期四数十个极端的野火在强风下席卷西海岸地区，至少摧毁数百间房屋，8人遇难，包括一名1岁男婴。请听报道。截至星期四，加州大火烧毁至少250万英亩土地，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几个社区都遭遇大火侵袭。大面积野火令西部各州大批人不得不撤离家园，预计在接下来的几日，大火造成的死亡人数将会增加。据警方消息，在过去48小时内，4人在加州北部一场雷火中丧生。据报道，3人在俄勒冈州死亡，一名1岁男婴在华盛顿州死亡。 而俄勒冈州约有3000名消防员同超过20场野火作战。这场大火烧毁了俄勒冈州克斯哈特山脉的至少5个社区。以往免于野火的沿海雨林地区亦未能幸免。搜杀和救援队进入俄勒冈州塞勒姆市以东的地区如底特律。在该地区因军用直升机无法帮助居民撤离，消防员随即抛弃了设备并带领居民逃离了山区。底特律所在的马里恩县警长办公室表示，在一架被烧毁的汽车里面，一名12岁男仔和他的狗被发现死亡。男仔的祖母据信在火焰吞没俄勒冈州内俄斯附近地区时死亡。该地区位于波特兰以南约50英里。一名路透社摄影师在5号州际公路向南驶向阿什兰的途中目击，包括红湖庄园在内的小社区都在大火中化为灰烬。有人逃离了红溪拖车公园，大火几乎焚毁那里的每间房屋，逃离的人都感到庆幸。俄勒冈州消防法警发言人里奇泰勒表示，在南方至少一人死于大火。州长海特布朗表示，该州可能正面临野火造成的最大生命损失。莱恩县的南河和维达社区以及俄勒冈州南部凤凰城和塔伦特社区都遭到严重破坏。近日有推特网民转发一则群聊贴文，并在发推文称，美国东部山东同乡会会长王立志出来揭露，回国人员千祈不要转机去福建，否则会被以检测隔离的名义敲诈勒索。请听报道。近日在推特上有一篇群聊的帖，内容同发帖人是美东山东同乡会会长王立志。他在帖文中提醒从美国转机回国的朋友，千祈不要乘坐转福州的飞机，福建省相关部门正在发国难财，故意出错误检查结果，将正常人转去福州肺科医院做全面检查，即使全阴性一切正常也要在医院隔离完14日。随后他在描述所有遭遇后写道，打市长热线要等10日后回复，打疾控中心电话话是国家就这样规定的。王立志说，他相信这个完全是福建省政府勾结黑医院在这里靠害国民。他两次发问，福建省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吗？这个还是共产党的政府吗？这一发问有反讽意味，不过他希望有同感的人转发贴文，令更多人知道。针对贴文揭露的问题，有记者询问了福州市卫健委疫情防疫热线和福州肺科医院，不过他们所回答内容相互之间存在矛盾，特别是费用问题语焉不详，有些最后直情说不知道。卫健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回国人员核酸检测完后如果确诊会去福州肺科医院就诊，至于医院费用他们不知道，要打疫情防疫热线。工作人员说，解答问题的主要成员也是卫健委的人员，会详细解答。而当记者拨打疫情防疫热线，接线工作人员表示，从国外回到机场后，在进关前有专人带去做核酸检测，边检入关口，再第二次核酸检测，前后检测时间需要6个钟，第二次测试后就送到酒店隔离14日，400蚊左右一日，14日在5000蚊左右，之后没问题的，如有下一个目的地，去到之后再进行7日的居家隔离。另外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检测是阳性会送到福州定点医院福州肺科医院，费用看治疗的情况，如果没有症状就按照医学观察来做，就不用多少钱。对于检测阳性的，最前期基本在10000元左右，住院的时间要看什么时候转阴，有时要20、30几日都有可能。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头。昨天我们节目当中提到说9月9号这个是毛泽东的忌日，44年。那等我们拍完节目之后呢，其实发生了，我们看到的故事发生了一连串的故事。 在当时呢，川普首先我们看到的故事了，川普呢说被应该是被挪威的议员推举为这个竞选下一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川普高兴，连推了几个，大概十几个推文。这是比较有趣比较特别的，因为是被挪威的议员去推举的。那在其他的每个国家的社会当中，包括就是被挪威认可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认可的一些有身份的人，只能讲有身份的人，议员呢或者是一些专家学者，但是他有他一相应的一些规矩。在我们个人能理解当中呢，以为呢在川普这么一个有争执的，就是这么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如果被推举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话，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应该来自于他自己身边的一些熟悉的人，因为终归他是一个有争议的。就我个人来讲，我也觉得怎么会挪威的议员去推举他，但事实是那样。那提到主要就是在整个在大概在三个星期之前，其实是在15号将要签署的一份协议，阿联酋跟以色列之间签署了和平协议。那这是以色列跟这个阿拉伯地区第一份历史性的和平协议。以色列自建国以来1948年吧，然后一直到这个到现在，跟整个阿拉伯地区出现了无数的冲突啊，无数的冲突。你看到的中东的和平概念其实就是跟他们的冲突。那这份冲突有着历史的痕迹，有着宗教的痕迹在里面。就在耶路撒冷的老城啊，耶路撒冷的老城有着犹太人的哭墙，有着这个基督教当中的耶稣的一份圣殿啊，是耶稣的一个教堂，是指耶稣当年被害死的所待的位置。那同时又有着另外一家宗教的极大的极其辉煌的一个教堂吧，只能这么说。从这个建筑的概念当中呢，哭墙的历史痕迹就最长。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中间就有着这种相互不同的认同，所以这个认同就变这样的一种差距，就有着它根深蒂固的冲突。川普的女婿是犹太人，主要是由他来斡旋的。那中间呢，他们现在已经直接通航了，以色列跟这个阿联酋之间直接航班可以直通了，所以他的和平奖是有这么一个具体的case， 一个具体的故事在其中。但是呢，中共的本身成为了全球的敌人，中共的本身成为了全球的这么一个人类认可的这么一个公敌的话，就并没有把那件事情太突出，所以依然都是围绕着中共国所发生的事情。习近平也好，中国共产党也好，主要是外交系统也好，跟整个人类社会发生正面的冲突啊，基本上是发生正面的冲突。这个冲突的表现呢，是表现在价值观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它一连串的故事这么延续过来走到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啊，所发生的一切。疫苗我们昨天介绍了，那牛津大学讲出了说疫苗呢它就已经暂停了，结果刚才又说牛津大学的疫苗呢又重新进行测试啊，重新进行测试。所以就是我们昨天提到了很多事情很疯狂，人们失去了一个准则，就是失去了一个固有的准则，在现实的环境中，在人们习惯的生活的一切呢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与此同时，也就在昨天，在旧金山出现了地狱一般的场景。这是当地时间9月9号上午10点半，这是金门大桥，这是旧金山的。我们看到的一些鬼片表现出来的基本是这样，从来没有过。他讲述的呢原因是因为现在在加州出现山火啊，出现大火，跟过去两年出现的概念有着类似的。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在过去的时间里我没有看到在旧金山出现这种场面。这个场面就是我看过他拍摄这个人上视频这个人的解释，他这基本就是回原了当时的真实的状况。可以说跟地狱差，跟地狱的感觉 真的是有的一比。我们看过一些影片，电影片，电影片在描写地狱的概念是类似的。而旧金山是中共啊，是中共在整个美国社会渗透最强悍的地方啊，最强悍的地方。同时呢，是在美国的你只能叫左派了。那我们一说党派呢，有些朋友会按照党的概念去讲，我们就讲左派了。那一些人极其左、极其超左的人，就跟共产党的思维是类似的，集中在加州、旧金山、洛杉矶，这是他们最主要的活动区，最主要的活动区。所以我以为这是一种提示，这是一种类似被人们就是有着神的背后的因素，让人们重新思考你生活的一切，重新思考你生活周围的这种环境。当大疫情出现之后，人们生活的一切都改变了，而这一份改变超过了人的，我以为超过了人的想象。在大疫情，今天是9月10号，大疫情已经对西方社会经历了7个月左右。如果你按照3月中旬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之后，就是不到，就是6个月吧，对头算6个月。大疫情的6个月，人们改变了生活，但是呢，我不认为人们改变了对有关欲望的一些判，就是自身欲望的一些判别，没有啊，没有。在这样的地狱般的景象出现的时候，其实在击毁着人们的思想，击毁着人们的思想，击毁着人们去提示着人们重新考虑生命的含义。你有多少钱，当你生活在这样环境的时候，人们内心的那种恐慌跟内心的承受力是有限度的，我觉得是有承受力是有限度的。人们的恐慌不会因为你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而或高或低，它来自于大自然，它来自于我们生活的氛围。整个加州的相当部分都笼罩在这样的恐怖的氛围中，所以我以为这就是说，如果从大疫情的角度，从这样的灾难的氛围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更大的灾难应该就在后面，就是应该还没有发生。习近平在17000多字的发言当中呢，说到了这个全国人民为热干面加油，这个成为了今天台湾地区、台湾的媒体当中最主要的新闻，大家最热衷讨论的新闻。他在演讲稿中是有这么一句话，他的原意是为了说热干面来自于武汉，所以为热干面加油，他实际是想说为武汉加油。这写稿的人呢，可能是出于想一种氛围吧，一种民俗，一种只能讲一种氛围，一种民俗，是想从这个角度表述。但是呢，他的整个讨论的氛围、说话的氛围、发言的氛围非常的沉闷，他自己在念稿时非常的木讷，木讷这个词儿比较好听，不好听的话有点傻瓜。所以当有这样的一个整个会场氛围的时候，他说全国人民为热干面加油，然后台下就傻了，傻完之后哦，似乎明白过来了，因为台下没反应，他就看台下，那我没办法用视频了，那是中央电视台拍的，他就看台下，他抬头一看，那人抬头看了，那你就得鼓掌啊，台下掌声四起。所以这个词儿就是在这个句话中，在他讨论的严肃的主题当中，当他这么去描述的时候就出状况了。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心，你可以讲心智有问题，我以为实际是大脑思维上有问题。咱们原来讲过，说江泽民、曾庆红就是妖精，那习近平是人，习近平是人，在现实的环境当中，我们听过一些，你比如说马斯克是外星人，这是大家公认的讨论，他自己都不拒绝。也就是说，人的身体可以接纳来自这人眼睛看见和看不见的与我们等同环境的，只能叫等同环境，有个词儿叫平行空间，有不同环境的一些生命的一些影响。咱别用的词儿，有时候有人们大家会觉得那个，给我的感觉就有点类似，如果有着不同的东西去影响他，那就变成了这个人 又是他又不是他，就处于这种交错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大脑就接不上。我个人能理解的就是大脑接不上，对不对？他自己整个发言的表现，我大概看了五分多钟，确实给我这种感觉。你说他衰老吧，他只有67岁，你说他不衰老吧，他比那80多的差远了。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四章《共产邪灵，伟人不倦》下。四，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一，坏人捧到九天之上，好人踩到九地之下。共产党党魁的产生过程中存在一个劣性优败、逆向淘汰、恶者胜出的机制，这一点已经广为人知，不凡罪言。这种逆向淘汰机制其实普遍存在在共产党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了全面控制社会，不给任何有传统思想的人脱颖而出，共产党控制一切社会上的重要位置，确保其邪恶政策得以贯彻。若果中国社会是一个人体，共产党就要恰住所有的穴位和经脉。什么是穴位呢？社会上的重要职务和位置就是穴位。什么是经脉呢？人才流动的通道就是经脉。中共惯用的手法就是逆向操作，有才干讲道德的人不被提拔而被打压往下踩，拥护追随中共的人却容易升迁，如同经脉逆行。这个就造成了现代中国的社会中，上层是一个中共人为制造的利益阶层，占住穴位的人往往都是共产党系统入面所谓根正苗红，或者是对共产党唯命是听的人。很多人抱怨在今日的中国，好人吃不开，坏人好嚣张，其实这个是共产党国家的常态。好人要想食得开，必须先变成溜须拍马、两面三刀、深刻手狠、无恶不作的坏人。有些专业人员凭自己的一技之长亦能晋升到一定位置，那个是因为其专业技能能够派上一定的用场，但是不会有再向上的空间。而且很多专业人员本本分分，不敢亦不愿过问政治，一旦他们越出共产党划定的红线，共产党就会卸磨杀戮，绝不手软。什么是潜规则呢？这个就是今日中国最大的潜规则。中共建政后建立严密控制社会的单位制度、户口制度，在农村则有集体化，人民公社好像一张大网，将中国社会捆得结结实实，各个单位都有一套同行政班子平衡但凌驾其上的党务班子。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这副嘴面，做业务不得，整人最在行。反之，敢于讲真话、坚持原则、守本分、踏实做事、富于人性和同情心的好人，从中共建政之初就被系统的灭绝。镇反消灭的是国民党公教人员，其中很多是社会精英，土改消灭的是农村的精英，三反五反资本主义改造消灭的是工商业的精英，反右消灭的是知识界的精英，文化大革命将前几次运动没有消灭干净的再补上一刀。1989年天安门屠杀，杀死的是关心国计民生的天之骄子，迫害法轮功打压的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修炼人，每一次运动打掉的都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精英。江泽民贪污腐化、淫乱成性，办政事毫无能力，却因缘际会踏着六四的鲜血登上权力顶峰。1999年之后，一大批积极迫害法轮功、追随江泽民的邪恶之徒，包括已经锒铛入狱的薄熙来、周永康、郭伯雄和已经一命呜呼的徐才厚等，被大力提拔。在江泽民团伙体例，哪个手上沾满法轮功学员的鲜血， 边个就注定维护迫害政策唔被翻盘，边个就系最可靠嘅下属同接班人。人们渐渐睇懂啦，埋身投靠嘅升官发财、随波逐流嘅可保一时平安，正直敢言嘅或举步维艰，或死无葬身之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王中伟气，雅虎雷鸣，谗人高涨，言事无名，小人得势，君子束手，整个国家被搞得乌烟瘴气。点样样嘅人身居高位，涉及到社会导向问题。举直错蛛网，能使网者直。选拔诚实正直嘅人，安置响奸佞邪曲嘅人之上，会使后者渐渐变得诚实正直。反之，将奸佞邪曲嘅人置于诚实正直者之上，只能使人将坏人当榜样，整个社会加速下滑。坏人捧到九天之上，好人踩到九地之下，这个就是共产党社会的真实写照。这个不是共产党一时的失策，或社会变革时期的失调或失范。共产党要毁灭人，就要选择坏人做他的急先锋，向地狱一路狂奔。二、鼓吹唯物主义，鼓励性解放和一切变异现象。共产党鼓吹唯物主义，让人贪恋物质生活，追求感官享乐和精神刺激，使人受物欲引诱而迷失本心。几多人在经历了灯红酒绿、富贵繁华之后，心被外物塞满时，突然感觉到精神和生命的空虚呢？好多社会不良现象古已有之，共产党青出于蓝之处在于，他将一切能让人放纵欲望的败坏现象，当作控制权力最终毁人的利器。共产党对人欲望的操纵和控制，有松有紧，一松一紧，收放自如。先是连拥有一些私人财产都要批斗，男女拉拉手都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所有物质精神生活都限制，然后各门打开，一切向前看，表面上鼓励追求幸福，实际上是鼓励纵欲。土包子开花更厉害，积蓄的欲望好像开了闸的洪水，大有冲毁一切堤坝之势。中共渐渐发现，沉溺于物质欲望和感官享受的大众其实更好控制，它就是让你的向善之心在一次次打击中死灭，让你的旺盛精力在纵欲中耗竭，让你的空余时间在赌博、网游、娱乐中消磨殆尽。不是在禁欲中洗脑，就是在纵欲中狂欢；不是在邪教教义中着魔，就是在滚滚红尘中迷失。共产党就是不让你理智清醒的做一个人。三、通过教育系统性和青少年洗脑。共产邪灵既然以人类为敌，就要切断人的神圣之根和文化记忆。传统教育首先教做人，教给孩子对普世价值的理解和认同，以及深厚的文化修养、丰富的历史知识、敏锐深刻的洞察力，这些都是共产邪灵实现其邪恶目的的障碍。共产党掌权之后，迅速将教育收归国有，用邪恶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老师和学生进行洗脑。文化革命当中，千百万青少年参与武斗、串联、打砸抢，后又被发配到农村和边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连他们自己后来都不得不承认是饮狼奶长大的。80年代以后，中共意识形态领域略微松绑，新一代年轻人对中共改良寄予希望，但六四屠杀将他们的希望打个粉碎。进入90年代，年轻人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里娇生惯养，唯我独尊，政治高压让他们不敢关心公共事务，有人缩入象牙塔，有人下海经商，有人忙于考托考资，自私麻木的个人主义占了上风，闷声发大财成了新的座右铭。中国大陆通行的课本中所谓的英雄教育篇目，在西方自由社会来看，完全就是恐怖分子的培训教材。有位作家直接指出，中共的宣传和教育从来没有摆脱残忍和嗜血，在教材中学习数不清的残酷的英雄事迹，用胸膛挡枪眼，用炸药包托在手上引爆，趴在熊熊烈火中一动不动，直到被烧死。由于长期的洗脑教育和严密的信息封锁，好多年轻人对真实的历史和普世价值一无所知，中共有意的煽动起他们的民族主义狂热，一旦当局需要， 就利用他们走上街头反日反美打砸抢烧，任由爱国精神病和集体脑残大发作。更可怕的是中共洗脑从娃娃捉起，从幼儿园起就同儿童灌输毒素，进行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什么课式，大家都心知肚明。结语，如今的中国社会人心糜烂，社会溃败，各以不各，所谓和谐社会其实质就是同邪恶沆瀣一气，难解难分的社会。民间回归传统的努力被狡猾的误导，自发的人心向善被无情的扼杀，中共刻意制造的一夜暴富的欲望，娱乐至死的氛围，过把瘾就死的心态，使浮躁恶毒、冷漠自私成为社会的主导气氛。无论官媒如何弘扬主旋律、僵尸般的党话、张口就来的假话、大行其道的屁话、铺天盖地的脏话组成的众声喧哗，才是时代的最强音。有能力的纷纷移民弃船逃命，没门路的只好得过且过，在惴惴不安中等待明天。房子拆掉了可以重建，家庭破碎了可以重组，公司破产了可以再创业，一代人的青春浪费了可以寄希望于下一代，甚至国家被异族征服了，只要文化语言和历史不忘，仍然有重新崛起的一日。当一个民族的历史被删改，文字被摧残，语言被毒化，传统文化被反反复复的破坏，人心被反反复复的凌辱、扭曲、变异，大地荒漠，水源耗竭，好人被杀戮，良知被消音，这个民族还有重新建立的一天吗？为了毁灭人类，中共除了大规模杀戮人民之外，还长期使用恨、骗、斗、邪种种手段，其骗术的狡诈让人心惊。所有骗术中最阴毒的一招，是他利用了人心中的善，又愚弄了人的善，最终逼人灭绝心中的善。人是神造的，每个人都有神性，回归产生自己生命的天国世界是每个生命的夙愿。共产主义利用了人的神性和对生命升华的渴望，将共产邪教的邪恶内容注入其中。传统宗教信神，相信神的意志或若天意，共产主义崇拜虚幻的历史必然性，传统宗教让人回归天国，共产主义让人追求共产主义社会。传统宗教有一个教士阶层，共产党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中共成立初期，一些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听信了共产党的蛊惑宣传，加入了中共为其卖命，但中共是个黑帮邪教，比入不比出，这些人稍稍醒悟时早已经成为同谋共犯，只能越陷越深，难以脱身。即使在今日，某些加入中共的年轻人仍然不乏善念和理想，但在黑暗厄促的现实面前，不得不将良知抛得清光。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理想幻灭和心灰意冷之时，转向同流合污、纵欲和堕落。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既利用了人的贪婪和欲望，亦利用了并最终毁灭了人的神性和向善之心。共产邪教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一个人甚至不需要相信其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社会等等教条，仍然会成为事实上的邪教徒而被邪灵附体。这个是因为人在道德败坏之后，必然有一部分思想符合邪灵，这样邪灵就会转这个空子附上身来。有人相信了无神论，有人相信了物质是第一性的，有人相信了人死后一了百了，还是吃喝玩乐实在，有人相信了没有绝对真理，有人相信了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编造出来的谎言，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信神只需要一个坚定的正念，反神派神却可能出于一千个不同的邪念。俗话讲，从善如登，从恶如崩，道德滑落来的人顺水推舟，每一次向欲望和懦弱妥协，都会使人滑向邪魔的掌控，直到有一日难以自拔，甚至深陷险境仍然泯然不觉。这个难道不是很多中国人今日的处境吗？由恨构成的邪灵从杀起家，靠骗扩张，以斗搞乱天下，最后用人心灵的邪变达到其邪恶至极的终极目的，毁灭全人类。 在几乎所有的人都被物质欲望和感官享乐征服的时候，有哪个知道邪灵正在凌霄住和人类倒数计时。中华民族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一个神乎使命的文化。岁古之初，当神创造神州大地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未来危机中的转机，绝境中的希望。末世大劫之前，能否读懂天机，听懂神言，关乎每个人的命运和未来。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